使徒行传十三章特别说到合神心意的合，其实是贴近靠近的意思。
所以什么是合神心意的人呢？其实就是你明白神的心，而且你渴望去寻求他的心意。
借由这次的特会，我相信每一场的敬拜，每一次的聚会的信息，可以帮助你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被炼净、被洁净、被吸引，以至于我们有一条路、有一个方向，能够靠近神的心意。
So August 1st to the 4th, join us for this Pure Conference.
列王记下第十四章。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第二年，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9年。他母亲名叫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仍效法他父约阿施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国意坚定，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是照摩西律法书上耶和华所吩咐的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个人要为本身的罪而死。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人10000，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帖，直到今日。那时亚玛谢差遣使者去见耶户的孙子约哈斯的儿子以色列王约阿施，说，你来，我们二人相见于战场。以色列王约阿施差遣使者去见犹大王亚玛谢，说，黎巴嫩的吉利差遣使者去见黎巴嫩的香柏树，说，将你的女儿给我儿子为妻。后来黎巴嫩有一个野兽经过，把吉利践踏了，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在家里安居就罢了，为何要惹祸，使自己和犹大国一同败亡呢？亚玛谢却不肯听这话，于是以色列王约阿施上来，在犹大的伯士麦与犹大王亚玛谢相见于战场。犹大人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各自逃回家里去了。以色列王约阿施在伯士麦擒住亚哈谢的孙子约阿施的儿子犹大王亚玛谢，就来到耶路撒冷，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从以法莲门直到角门，共400种，又将耶和华殿里与王宫府库里所有的金银和器皿都拿了去，并带人去围制，就回撒玛利亚去了。约阿施其余所行的事和他的勇力，并与犹大王亚玛谢征战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约阿施与他列祖同睡，葬在撒玛利亚以色列诸王的坟地里，他儿子耶罗波安接续他作王。以色列王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施死后，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又活了15年。亚玛谢其余的事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耶路撒冷有人背叛亚玛谢，他就逃到拉吉，叛党却打发人到拉吉将他杀了，人就用马将他的尸首驮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犹大众民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接续他父作王，那时他年16岁。亚玛谢与他列祖同睡之后，亚撒利亚收回以拉他，仍归犹大，又重新修理。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15年，以色列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撒玛利亚登基，作王41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他仆人加特西弗人亚米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名从天下涂抹，仍借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耶罗波安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的勇力，他怎样征战，怎样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与他列祖以色列诸王同睡，他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作王。列王记下第15章。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7年，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16岁，在耶路撒冷作王52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亚撒利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亚玛谢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大麻风，直到死日。他就住在别的宫里。 他的儿子约坦管理家事，治理国民。亚撒利亚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亚撒利亚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坦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耶罗波安的儿子撒加利亚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6个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列祖所行的，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比的儿子沙龙背叛他，在百姓面前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撒加利亚其余的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这是从前耶和华应许耶户说，你的子孙必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这话果然应验了。犹大王乌西亚39年，亚比的儿子沙龙登基，在撒玛利亚做王1个月。加底的儿子米拿县从德萨上撒玛利亚，杀了亚比的儿子沙龙，篡了他的位。沙龙其余的事和他背叛的情形，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那时米拿县从德萨起，攻打提斐萨和其四境，击杀城中一切的人，剖开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他们没有给他开城。犹大王亚撒利亚39年，加底的儿子米拿县登基，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1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终身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他连得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大富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回去，不在国中停留。米拿县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拿县与他列祖同睡，他儿子比加辖接续他做王。犹大王亚撒利亚50年，米拿县的儿子比加辖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比加辖的将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背叛他，在撒玛利亚王宫里的卫所杀了他。雅尔戈伯和雅利耶并激烈的50人帮助比加，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犹大王亚撒利亚52年，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20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色来夺了以云、亚伯伯玛加、亚挪、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乌西亚的儿子约坦20年，比拉的儿子何西亚背叛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击杀他，篡了他的位。比加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以色列王利玛利的儿子比加2年，犹大王乌西亚的儿子约坦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6年。他母亲名叫耶路撒，是撒都的女儿。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约坦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在那些日子，耶和华才使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约坦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祖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亚哈斯接续他作王。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列王记下14到15章。那列王记下14章，我们是讲到晚节不保的亚玛谢。那14章第3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不如他祖大卫，乃效法他父约阿斯一切所行的。所以你看父亲的影响多大，因为约阿斯也是晚节不保，所以我们做父亲的榜样真的很重要，不要小看你的职分，你对每一件事情怎么样去反应，其实在这个家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好的不好的都会传承。那亚玛谢的事迹记载于列王记下14章跟历代志下25章都有写到。哈，亚玛谢有个好的开始，我们从3方面可以看到。哈，第一个，他25岁就登基做犹大王了，正当青年有为之时，可以为国家献上年轻的力量。第二个就是他母亲约耶旦是耶路撒冷人，是由祭司耶和耶大撮合这个婚事而成的，嫁给他的父亲约阿斯，所以他的母亲也是一个敬虔的人。 那第五节我们看到亚玛谢登基之后呢，他的国家很快就稳固了下来。所以第六节亚玛谢也跟其他的列王一样，登基之后他们都会杀掉异己，但是他是非常有节制，他没有滥杀无辜，所以也显出来亚玛谢对律法原则的一个尊重。所以圣经上也是记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很可惜他晚节不保，我们看看历代志下25章第2节，亚玛谢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后面加了一句，只是心不专诚，这是他所有一切走偏的一个开始。所以亲爱家人，真的不要小看侍奉两个主，你好像觉得说我还是有侍奉神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离开神的一个开始。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亚玛谢在盐谷杀了以东10000人，又攻取了希拉，改名叫约瞻。希拉是以东的城市，意思是磐石，那他改名为约瞻，约瞻的意思呢是神的赐福。所以表面上亚玛谢改名字好像是承认得胜是神的一个赐福，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是蛮以此为荣的。因为在王下14章第10节那里讲到，你打败了以东人就心高气傲，你以此为荣耀，这里就表明了他心里面真实的光景。那历代志下25章14节又讲到，亚玛谢杀了以东人回来之后，就把希尔的神像带回来立为自己的神。你很能想象一个前面是敬虔爱主的亚玛谢，到最后会把偶像迎回来耶，开始拜偶像。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他虽然多活了15年，但是在神面前完全不被纪念，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被记载下来的内容。最后我们看他整个失去民心，所以被叛党杀在拉吉。那我们接着看到14章11到14节，亚玛谢可能是在执政第14年发生这个事情。因为以东得胜回来，他就自以为觉得我已经够强大啦，所以狂妄的就向北国以色列宣战。那他也不听北国约阿斯的劝告，他就不肯收兵，结果怎么样？大败而回。因为他师出无名，没有原因的要去打北国，然后圣城就被拆毁了400轴，圣殿跟宫中的金银全被夺，自己呢还被掳为人质。那如果我们去看历代志下25章第20节，神在那里特别加了一个注解，这是出于神，好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因为他们寻求以东的神。我们在昨天特别说到约阿斯，他成为神刻意不祝福的人，结果他的儿子亚玛谢也是步他的后尘，不蒙神的祝福，神任凭我们落在仇敌的手中。你知道吗？当神一拿走他的祝福跟保护，原来这就是我们原来的命，就是我们原来会过的生活。但是我们习惯在神的祝福跟保护底下，都是有平安，都是凡事顺利，我们以为这是我们当得的。所以你知道吗？有时候一发生事情，我们就会怪神，主啊，你怎么没有祝福我？主啊，你怎么没有保护我？但是我们却没有去省察自己，到底神在教我们什么功课？我们反而觉得是神亏欠我们。那接下来一直到15章，除了犹大乌西亚王，都是在讲北国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以色列王约阿斯之后呢，是他的儿子耶罗波安登基，他作王41年。那他正式登基之前呢，可能与他父亲已经共同执政了12年。那虽然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耶罗波安2世是北国以色列执政最久、最有成就的君王。那他甚至于把北方的边界归附到大卫的时代。25节提到先知约拿，这位先知就是约拿书里面的先知。那先知约拿、阿摩斯、和西阿都是在耶罗波安2世执政的时期，神差遣在北国侍奉的先知。那耶罗波安行恶，他没有脱离拜金牛犊，他却在军事上有这么大的成就，而且收回了好多失地。那到底是为什么？如果我们看王记下14章26到27节，神在这里特别说明了原因，为什么他蒙祝福。因为神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没有了，也就是全部几乎都要被灭绝了，而且没有人帮助以色列人。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乃借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所以耶罗波安能够战胜仇敌是什么原因？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对以色列百姓的爱，而且时候没有到，神也没有说要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要看清楚啊，
不是因为耶罗波安的能力，也不是因为他的敬虔，乃是因为神不忍见他的子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时候会错误的以为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可以得胜，所以我们可以蒙到祝福。但是大卫就很清楚这一点哈，特别提到他今天被拣选被恩待是因为以色列民的缘故。那最主要的原因，那如果我们追溯根源，就是神已经与他的子民立约，他是一个守约而且施慈爱的神。所以亲爱的家人，因为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事实上耶罗波安能够得胜，也是神安排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间。那我们先来看亚兰，神在北国灭亡之前的一段时间，先使用亚述压制亚兰。所以在第十三章中，我们特别提到神使他们就是北国以色列脱离亚兰人的手，让约哈斯王能够三次打败哈薛的儿子便哈达。接着呢，神就使亚述陷入内乱，让以色列免受亚述的威胁。那这个亚述的衰落持续了差不多39年呢，所以神一方面借着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们，又收回大马士革和先前属犹大的哈马归以色列，赐给北国40年的繁荣稳定。而且这个繁荣稳定还包括先知约拿前往亚述首都尼尼微宣告审判，而亚述王谦卑悔改也是在这一个时期。而耶罗波安本人呢，在24节特别提到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离开尼巴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百姓的属灵光景也极其黑暗，但他所执政的时期却是大卫所罗门之后最富强的时候。北国以色列经济繁荣，疆域扩大，成为整个黎凡特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但殊不知呢，这只是一个回光返照啊！因为这个好景不长，耶罗波安二世死后不久，神最后的审判就开始了。亚述王普勒登基后一年，就重新开始对外扩张，北国不到30年就迅速的灭亡了。所以你知道吗？耶罗波安这40年的昌盛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们看到列国都在神的手中，真的君王的心在神的手中如垄沟的水啊！不是只有神的子民而已，每一个人都在他的手中，每一件事都为他所调度。所以亲爱家人，我们就是单单的敬虔爱主，活在神的面前，然后我们要相信神是在全地掌权的神。实际上29节，耶罗波安以他的列祖诸王同岁，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接续他做王。撒加利亚只有做以色列王6个月，神的预言耶户的子孙耶户王朝做以色列的国位直到4代，就是到撒加利亚结束。耶罗波安二世死后，神就不再向北国差派先知，北国以色列就像暗利王朝之前的那段时期一样，内乱频繁，不到30年就发生了4次改朝换代，换了5个王，然后就亡于亚述了。那15章1到7节就插入了犹大王亚玛谢的儿子亚撒利亚，也就是乌西亚登基。亚撒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已帮助，他的另外一个名字乌西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先知以赛亚是在乌西亚年间开始侍奉的。亚撒利亚作王52年，是到目前为止南北两国在位最长的君王。那他在正式登基之前呢，可能与他的父亲已经共同执政24年，他长了大麻风之后又与他的儿子约坦共同执政4年。那神使亚述帝国陷入的这39年的衰落也祝福到亚撒利亚，所以在亚撒利亚所治理下的南国跟耶罗波安二世所治理下的北国都一样，都得着了几十年的繁荣跟稳定。亚撒利亚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而且他是犹大少数的好王之一，他蒙神的帮助，而且国位稳固。但是很可惜他也效法他父亲亚哈谢一切所行的，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他跟他父亲一样晚节不保，因为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至于行事邪僻。他居然想要取代祭司在圣殿祭坛烧香，导致耶和华降灾与王，使他长了大麻风，他就必须住在别的宫里隔离。所以很可惜亚玛谢效法约阿斯，亚撒利亚效法亚玛谢，到最后都是跟他们父亲一样，开始的很好，但是在晚年的时候就得罪神。所以亲爱家人，我们越往后走，年纪越大，你要知道越少人敢指正你， 越少人敢跟你谏言，越觉得你得道忘重嘛，要尊敬你，要敬重老年人。而年纪越大，我们的经验越丰富，我们常常会觉得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们也比较倾向于不喜欢别人给我们建议。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开始的好，也要结束的好，除了我们要一直活在神面前之外，有能听的耳，我们需要从年轻一直到老都要为这件事情祷告，以至于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有人敢跟我们说真心话，而我们听到真心话也愿意谦卑下来领受去改进。8-31节，相较于南国的稳定，我们就看到北国政治的纷乱。那从犹大王亚撒利亚38年开始，北国的王撒加利亚登基6个月就被沙龙所篡，而沙龙才1个月就被米拿县所篡位。15:19，亚述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国，米拿县给他1000 talents的银子，请普勒帮助他坚定国位。那20节，米拿县向以色列一切的大户索要银子，使他们各出50舍克勒，就给了亚述王。于是亚述王就回去，不在国中停留。你要知道，1000 talents的银子是折合300万舍克勒，当时亚述一个奴隶的价格是50舍克勒，所以以色列每一个户户如果是出50舍克勒的话，必须6万个户户来分担。同时呢，他们出这个价钱也表示他们承认自己是亚述的奴仆啊。所以我们看到米拿县对内呢依靠暴力维持统治，对外呢他就使用钱财投靠亚述王，因为得到了亚述的支持，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再次篡位，米拿县就得以寿终正寝。那米拿县做王10年之后传给儿子比加辖，但是只有到第二代，2年之后又被比加所篡位。比加做王20年，期间亚述王提格拉匹列瑟就来袭，他就占领了以色列部分的领土，并且呢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迁移到亚述。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要让你没有办法造反，所以让你搬到别的地方，你成为移民了。那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的被掳。亚述不但掳走了下加利利地区的人口，还掳掠了流便人、加德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15:29，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述王提格拉皮列瑟来夺了云亚伯、伯马加、亚纳、基底斯、夏索、基列、加利利和拿弗他利全地，将这些地方的居民全都掳到亚述去了。那亚述也征服了大马士革的王国，杀了亚兰王利逊，然后他就攻击以色列，处死以色列王比加，扶持亲亚述的何西亚统治以色列。最后呢，何西亚就篡夺王位，成为以色列最后一位君王。那29节是神百姓的第一次被掳。申命记28:36-37，其实就是摩西所预言的审判的刑罚的开始。但是呢，他们至终都没有苏醒，也无法从罪恶当中自拔，改不了了。所以北国以色列的最后五个王虽然都很短暂，都是毫无例外的继续的拜金牛犊，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是以色列人现在罪里的纳罪，而且呢是越来越不敬畏神，越来越残酷。南国继乌西亚之后的约坦，他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作王16年，他替他的父亲执政多年，而且也日渐强盛，他战胜亚蛮人，而且也把君王的职责都做得很好，也安然去世。之后就由他的儿子亚哈斯继任，而南国犹大也再一次陷入到黑暗里面。那我们在这里特别提一下，在列王记当中，对于每一个北国以色列的评语，都是犯了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纳罪，就是用金牛犊，其实是一个政治手段。我们之前讲到说，仿造出来一个新的敬拜来冒充神，让他们不去南国的耶路撒冷，觉得哦，我在这边拜这个金牛犊，我也等于是在拜耶和华，很可怕哦，一个新的敬拜方式，但是却以为他们是在敬拜耶和华。而对于南国犹大好王的评语，除了西西家跟约西亚废去秋坛，都有一句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始终他们不能专心顺从，导致后来坏王大肆建立秋坛，从不能专心的敬拜神顺从神变成离弃神。而北国的金牛犊代表百姓的敬拜对象出了问题，南国的秋坛就代表百姓的敬拜态度出了问题，也就是不再专一的敬拜耶和华了。 这两样都让南北国的百姓都陷在罪里而不自知啊，经历了几百年都难以自拔，而南北国会轮到今天的地步，有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被仇敌攻打，你如果要追溯到源头的话，其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没有诚诚实实的像大卫一样活在神面前侍奉他，都是模棱两可。那亲爱家人，我们今天有没有也是这样？亲爱家人，我们今天也问一问我们自己，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会不会也像这几个离开神的君王一样，我们只想到要怎么样去解决，或者是要怪罪别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想到，是不是我们在哪一个地方，很小的地方，我们开始妥协了，我们开始没有这样子的专一，而且诚诚实实的来侍奉他。我们今天或者可以花一点时间想一想，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也有一个金牛犊，看起来是爱神的，但是却是一个宗教的行为。我们可能也有一点点服侍，我们可能也有奉献，我们有固定来主日来聚会，但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偏离，或者是我们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个秋坛呢？我们又敬拜耶和华，但是呢，我们也敬拜一些我们心里所爱的，可能是一个人，可能是我的一个梦想，也可能是我要为神的一个雄心大志啊，也可能是我们放不下的一些美好的生活跟祝福。我每周一到五有一个习惯，跟弟兄姐妹一起晨祷，我们每一次都在唱赞美或者渴慕的诗歌。我几乎好每天早上会有一个重复的祷告，就是主啊，你让我今天能够爱你更多。我有时候都觉得说，主啊，我的祷告都没有变化，永远都是呼求这一个。但是你知道吗，我最近有一个开启啊，我真的献上我的感恩，我说主啊，每天早上我的心都可以再跟你对齐一次，不被我的服事所淹没，不被自己犯的错误或是别人犯的错误所淹没，我不被其他一切所发生不顺利的事情所打败，也不让所有一切供应上的短缺来抓我的心。而每天早上，主啊，我都要再跟你说一次，再把渴慕加给我。亲爱的家人，不只是呼求，每一次当我觉得我的心没有这么爱神的时候，我献上的就是我的悔改。我相信不管是北国的以色列还是南国的犹大，拜金牛犊还是秋坛没有废去，这都不是一天两天的。就像罗德一样，帐篷是渐渐的挪移，一点一点的搬到索多玛的。求主让我们看到这些真的引以为鉴戒，而不是只是心存敬畏而已。这个敬畏的心让我们每一天都发出这个呼求来，主把更多的渴慕赐给我，让我可以单单的侍奉你，单单的爱慕你。阿们。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